识别天赋，我们谢谢你主理自己。在圣经里面，就像这首歌所讲的，你说你永不撇下我们，永不撇弃我们，在圣经里面讲了有十几次这种，就像在这个，因为在这个诗篇86篇里面所讲你是有恩典有慈爱，你喜爱就凡你愿你要赐恩给这个凡求告你名的人，所以我们在今天在你的面前来查考这个约伯记约伯是一个。为义受苦的人，那我们来看看，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对待这个苦难？主，我们把今天的时间完全的仰望和交托，主，你的仆人使你有不完全的地方，求助你自己，用你的恩典来托住他，来帮助他，也求你接近我的口以至于能够把将你的话语能够毫无拦阻的能够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我们讲的、听的都需要主你自己的帮助，主也求你在这里感动众弟兄姐妹如果是发现你的使命有讲错的地方，请他们就是让这些弟兄和姐妹能够指出来，我们一起的来学习，一起的来在你的话语当中来查考，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苦难的时候能够懂得怎么样来仰望你，怎么样来跟随主你自己，不至于失脚。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分别给神，求主继续的赐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约伯记，我们上次呢，讲了一次，就算是个引言吧，算是个开头，因为上次基本上没有讲太多东西，因为大家讨论的时候就把这个把时间给过掉了。然后呢，我自己上次也准备的不是很充分哈，因为是那匆匆忙忙准备开始的，所以呢，这次呢，我准备呢就是再从头开始讲讲这个从头开始我们上次查的呢，因为上次讲到第6节嘛，也没讲过多少，所以呢，我们从头开始。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觉得我们在看约伯记之前，有一点有一些东西要先明确几个原则因为呢，如果不明确这个几个原则的话呢，一开始就看这个约伯记的很容易就有误会，而且呢，约伯呢有时候讨论的问题呢，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点哲学的问题的味道在里头就是因为有些这些东西，因为这个苦难是人这个世界能思考的很多的一个问题。我想大概这个问题问的不会比这个人从哪里来这个问题问的少这些都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看之前呢，我们一定要从整本圣经来看，来了解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个神，然后呢，我们再看约伯记，才不容易有误会，才不容易有一些歧义的解释那么这边呢，我们先看4节的经文一个呢是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然后呢是生命记8章16节，我先讲几节然后是耶利米哀歌的3章38节，还有这个以赛亚书的45章7节。然后呢，我们找到了就一节一节来看我们一节节来看这些经文放在一起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神呢，他是怎么样一个神。这是耶利米书29章11节，这个是非常有名的给大家就是想念一下。耶利米书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个是第一节的经文。然后呢，我们再看生命记的8章16节。
那我没笔了。
sorry，
别看这个。
生命记8章16节。
刚才啥是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29章11节，生命记8章16节，要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
对，你到时候我来念吧，你这太快了。
行。
8章16节。
呀，8章16。
然后耶利米哀歌3章38。
刚才8章16节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然后是耶利米哀歌。
呀，3章38节。
三十八节，对。不过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
对。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
对。祸福都是出于至高者的。哀歌是3章38节。福祸不出于至高者的口吗？
然后是以赛亚书的45章第7节。
以赛亚书的
45章。
四十五章。
第七节。
第七节。45章第7节。
嗯。
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就这一切的是耶和华。
好，我们从这四节经文里面哈，我们看见两件事哈，就这个是很非常的重要，所以要在讲长篇逻辑之前一定要搞清楚的。第一点，我们按照这个耶利米书29章11节很清楚的是讲到，神呢他是从来不想也不愿意也不会降灾祸给人，因为这个意念哈，在英文里面呢，这个翻译是 intention。intention 意思就是说目的、动机、打算哈，你要翻译成中文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呢，神说我从来就没有这个降灾祸的动机，我没有这个打算，我不想，这是不我这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不是我愿意做的事情啊。那么神的意念是什么呢？神的意念是要赐平安给我们，那就是按照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然后呢，这样在这个生命记的8章16节里面呢，讲的其实是同样的东西。他后面讲的哈，苦练你、试验你，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你终究享福哈。那么神呢，就是说是要让终究享福，这个是神一直我们要记住，先要记住这件事情哈。神的这个目的，神的目的呢，他一直对我们的怀有一个意念，这个目的就是要我们享福，好，让我们终究得福得平安，好，这个是神的，这个是神的这个目的。但是呢，你如果看完这一节呢，哈，你再看到这个耶利米哀歌的3章38节，还有以赛亚书的45章第7节，好像有矛盾似的，对不对？啊，因为耶利米哀歌的3章38节说，祸福不都是出于至高者的口吗？然后以赛亚书的45章第7节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哈，他说那我那神也好像也降灾难似的，是不是？神也是有这个目的呢？这个地方其实是不矛盾的，表面上看是有矛盾，真正是不矛盾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神是光哈，这是按照那个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很清楚啊，神是光哈，一开始讲的神是光。那么神是光，当人转离光的时候，你一背离光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进到黑暗里头？是不是这样子？那个一个没有光的地方，是不是就有黑暗？如果这光是缺乏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房间，如果把灯全部关掉，光就没有了，是不是就是黑暗了？
嗯。
所以呢，人一离开光，或者是说人一离开神的时候呢，人就进入到黑暗当中，人就进入到灾祸当中，啊。那么这个规则是谁来创造的？这个规则是神创造的，神制造了这个规则。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神说祸福都是出于至高者的口。所以神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事物是耶和华。意思是说什么呢？神说我虽然我不想降灾祸给你们，我不愿意降灾祸给人，但是当人离开神的时候啊，按照神所创造的这个规则，神就从这个离开了这个赐福的神呢，就进到灾祸里面。啊，所以呢，当人背逆神的时候呢，神就必须按照他所创造的这个规则啊来降灾祸。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会说他就说祸福都是出于我耶和华，因为这个规则是神创造的。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哈，你可以就说来想一下，你说神制造了这个万有引力，对不对？你如果从这个100层楼上往下跳，你肯定是摔死的啊！你不能说说这个规则是要你死，这个规则不要你死，规则在那里。但是呢，你如果违背这个规则，背离这个规则，你一定要从楼上往下跳，那么这个规则一定会在你身上就产生这个作用。那么同样的，神说我的心意，从他的心意来讲，他不想降祸给人，但是当人背离神，当人犯罪的时候，必须承受这个后果，那么就是这个灾祸就会临到。那么是这个原因，所以神说呢，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耶和华。但是耶和华本身呢，他是不想让人受苦的，不想让人有这个灾祸的 啊，这就是为什么呢，在这个约伯记的36章15节啊，他也讲了，也15、16节也讲了这件事儿。嗯，你看一下约伯记36章15、16节。
神记着困苦，就把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们，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有肥甘。
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什么哈，神说哈，你们受苦的时候呢，如果你愿意悔改哈，啊，那么呢，就是说，这个祸福是可以转换的。那么意思就是说呢，施恩。赐平安是才是神的心意。那么我们受苦的时候呢，受有降祸的时候呢，心意还是要我们得福，就为的就是要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来悔改。那么悔改之后呢，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福气啊，是把祸变成福。那么你原来就是享福的话呢，就是福上加福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就首先要搞清楚这一点，就要知道这个神的心意，在约伯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啊。这样子呢，我们不会误会哈啊，这是一个哈。那么除了这个东西呢，我们要搞清楚呢，还有几件事情我们必须先提的哈。这样的话呢，我们查约伯记就能比较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旨意和神允许发生的事情，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不是同一回事。啊，举一个例子哈，就好像说，神呢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旨意呢，是要怎么样呢？是要他跟萨拉哈，就是他的妻子哈，萨拉生下一个近前的后裔。但是呢，当萨拉和亚伯拉罕呢，他们自作主张，就是娶了这个萨拉的这个使女夏甲哈，当生下这个以实玛利的时候呢，神有没有阻止？神没有，神允许这件事发生了啊。但是呢，后来呢，我们在这个创经里面看得很清楚哈，后来神非常清楚的告诉亚伯拉罕，那么在神的眼里呢，这个以实玛利呢，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才是。一定要从这个萨拉生出来那个以撒才是。所以呢，在我们这里很清楚的看到，神的旨意是要从萨拉生一个孩子啊。神，但是神也允许了这个以实玛利的降生啊。神没有阻止这个事情，神也没有说啊，你不可以啊，或者是什么击杀这个夏甲，或者是怎么样去阻止这个亚伯拉罕，没有，神允许这件事发生。所以呢，我们要搞清楚，神允许和神的旨意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不能混为一谈哈。这是一个哈，再一个呢，另外一个事情我们要搞清楚的就是说，苦难的根源是什么啊？那么苦难的根源呢，就是悖逆，也就是说是人的罪啊。我们前面讲了哈，当人一离开这个赐福的神的时候呢，就进到这个苦难当中，就好像人一离开光，你就肯定是进入到黑暗当中。所以呢，当一个人受苦的时候呢，一定是因为罪的缘故，一定是罪让这个人受苦。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很小心分辨的，就是说，受苦一定是因为罪，但是呢，受苦不一定是因为这个受苦的人自己的罪。
嗯嗯，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举个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说是，耶稣他受了很多的苦，对不对？他被鞭打，被钉十字架，被人羞辱哈，被人唾弃啊，他受很多苦，这些都是罪带来的，没有，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是因为罪的缘故他受苦。但是这个罪是他的罪吗？不是他的罪，是我们的罪，对不对？那么这个，所以呢，罪受苦一定是因为罪的缘故，但是呢，受苦呢不一定是这个人本身的罪的缘故啊。所以呢，就说到这个说到就是耶稣呢是为义受苦的这个典型啊，他是个榜样。那么约伯记中的这个约伯呢，他也是为义受苦。那虽然说约伯呢他本身是一个罪人，但是罪人也是可以为义受苦的啊。罪人，我们罪人有很多时候是为我们自己的罪受苦哈。但是呢，我一个罪人也可以为义受苦。这个约伯呢，这个他就是一个义人，那么他受苦呢是为义受苦。我们再看保罗的例子哈，保罗也是，保罗当他传福音被囚的时候呢，他也是为义受苦啊，他是为这个福音做了这个啊带锁链的使者啊，就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的6章20节里面讲的，他是在为福音做了一个带锁链的使者。所以呢，我们人受苦呢，受苦呢，我们受苦只有两个原因，一个不是为义受苦，就是为罪受苦，啊，这个是在彼得前书里面讲的很清楚的，在前书3章17节，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彼得前书3章17节，
嗯，
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强如因邪恶受苦。
所以呢，哈，我们受苦呢，不是为行善受苦，就是为行义受苦，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两者都有哈、啊。那为义受苦成分也有，为罪受苦成分也有。好、啊，这个就这个比较复杂一点，这个比较难分辨一点哈、啊。这个具体的例子就不举了，因为我们到后面会看到哈、啊。
当有一个、有一个情况，有一个特例。
嗯。
当时我记得这个耶稣去好一个。瞎子，然后他们就问他是这个人的罪吗？耶稣说不是这个人，是这个人的父母的罪吗？耶稣说也是，
对，
因为是父母的罪，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就说是一定要小心，因为在很多的时候，当别人受苦的时候，你如果去就很轻易的去指责他是犯罪的话，很容易落到一个。论断人第二一个呢，就说是，尤其这时候呢，尤其是如果这个人要是不信主的情况下，你这样说的话，有可能就很难再让他能听进去，就说是一定要小心。
这个是我们后面要讲的哈，就是我就提前讲的哈，就是我们从这个先从这个原则上来讲，我们先不讲的具体的例子，因为具体的应用哈，其实我自己本身有很多的挣扎哈，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也是。第一，我特别是看了这个《约伯记》以后，我就觉得我们不能够随便去论断别人受苦哈，到底是为罪还是利益，如果你不知道的时候哈，因为你否则的话，你很容易就是说，因为我们在看了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嘛，因为就是一直说他是为罪受苦，所以让他加增了这个约伯很多的痛苦啊，你不但没有帮助他，反而是后来我们后面会讲哈，会使这个约伯犯罪。啊，但是呢，同时呢，我们传的道就是悔改赦罪的道。那你传这个悔改赦罪的道的时候，你一定要指出人的罪。所以这个东西呢，就说越是这样子呢，我们越是要谨慎小心自己，我们越是要自己常常的就在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哈，在这个神的话语上造就自己，但我们能够有这个分辨的能力哈啊，然后呢，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的帮到人。所以呢，就说确实说你会越看圣经越发现做成功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们觉得。很多时候我就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才是能够做的合乎中道哈，就说不是说不偏左也不偏右能够做的合适哈，但是呢我就觉得弟兄姐妹也不要就是说因此就不敢去做，但如果不敢去做呢也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因为神已经把这个福音交托我们了，我们还是要去传，那么错了就悔改就是了，没有办法，因为人就这样子学的，你就这样子，你不犯错你永远学不会，你没有就是犯错你才学会，就好像去学溜冰，你不摔倒你永远学不会，你肯定要摔的，这是正常的。那么我是觉得我们就是说，当然你犯了错以后，你回来检讨自己错在哪里，然后再觉得圣经里面我们再查考，我们再看自己错在哪里哈。刚才一个弟兄讲了一个，我们就这话就有点岔出去了哈。所以我们就讲先讲这个苦难的根源哈，从这个圣经里面来看得很清楚的一个，如果不是为义受苦的，就是苦难的根源是人的罪哈。一个人受苦的话呢，肯定是因为罪，但是呢，不一定是因为自己的罪，有可能是为别人的罪。那如果是为别人的罪受苦呢，那就是为义受苦；那么也可能是为自己的罪受苦，为自己的罪受苦就是为罪受苦。那么也有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因为我自己就有过这种体会哈，我就是觉得我那时候看希伯来书，我今天不细讲，但是希伯来书里面是讲到这一点哈，讲到就是说你开始是为有可能是开始是为义受苦，但是为义受苦的过程当中呢，你犯罪得罪神了，到开始就变成非己的罪受苦了，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哈，因为看了约伯的经历，我们到后面看就知道了。好，然后呢，第三点哈，第三个其实也是很多地方。我自己觉得就是有这种误会，很多有这个误会的哈。第三点就是像我们前面看的《生命记》的8:16，还有这个《耶利米书》的29:11。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哈，那个神呢允许约伯受苦，也可以说神允许约伯受试探，但是呢，神的这个目的呢是要约伯得福气，哈，得到益处。刚才我们讲的哈，神允许的事情和神的旨意是两件事，对吧？我们第一开始讲到分析的这个哈，所以呢，那约伯受苦呢，神允不允许？神允许。那么，但是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是要约伯得好处、得平安，哈，得益处。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搞明白了以后就是知道啊，说约伯受苦呢，绝对不是因为神跟那个魔鬼撒旦打赌的缘故， 啊，不是他们两个打赌的缘故，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啊，这个神呢也不可能，也不是因为呢，啊，被这个魔鬼撒旦所激动的缘故，居然是在这个在这个约伯记里面他讲到这个事情啊，在这个约伯记的二章三节，好，我们接着看一下，我们再解释，因为我们后面会再讲，那我先讲出来一下，把这个搞清楚。约伯记的二章三节。
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
好，所以你看哈，在这里哈，这个神说哈，神对这个魔鬼撒问这个魔鬼撒旦说，他跟魔鬼撒旦说，你虽然激动我去攻击他啊，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如果你不仔细查考，不是把整本圣经看到，觉得好像真的是神被这个魔鬼撒旦所激动，所以呢神去击打，所以神是苦待了这个约伯啊，所以神让这个约伯受苦，好像这个神真的是被这个魔鬼撒旦所激动了的。但是我们在从整本圣经上来看呢，知道这个讲法是完全是错的啊，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我说为什么我前面一再的强调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啊。为什么一直强前面一看就要讲这个，就这个原因。好，我们再仔细来看看哈。这个激动这个词哈，我查了好几个英文的版本哈，他用的这个词叫做 incited。 incited 如果你翻成中文的话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这个词拿出来翻成中文，它是说刺激煽动诱惑教唆怂恿哈，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神在这里说你激动我去攻击他，这个是神在描述这个魔鬼撒旦的动机，他的行为，他的动机啊，他是想要激动神去攻击这个约伯，但是我们要小心一点，注意一点，就是什么，神不可能被魔鬼撒旦所激动，也不可能被他所来刺激、来煽动、来怂恿啊。所以呢，刚才这个词的用法是什么？就是意思就是说，他这个词啊 ，incite 这个词用法意思就是说呢，就是用那种刺激、煽动的方法啊，去挑动人的情绪啊，让他做一个他原来他本来不应该做、他也不会做的事情。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意思是说是利用一个人的情绪去控制这个人做决定。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做决定，我们的决定被我们的情绪所控制的话，其实我们是被什么控制，是被我们的肉体控制，对不对？是被我们肉体控制啊。那么我们当一个人被肉体控制的时候，按照罗马讲得很清楚，这个不是属神的，对不对啊？你是卖给肉体了，就是卖给罪了哈，是被邪灵所控制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为什么说这个是虽然是魔鬼撒旦去这个激动耶和华，刺激耶和华，想让耶和华能降灾给约伯，但是呢，神不会被他所刺激，也不会被他所控制，不会被他所挑动哈，去降灾给耶和华。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一定要把握一点，就是说神允许约伯受苦的目的，从始至终就是要约伯得福，他最终得福啊，也是呢，不单是让约伯自己能够得福气，也是让在约伯之后以后所来的人，为义受苦的人啊，因为有约伯的榜样，因为有约伯的这个例子哈，让他们知道在受苦的时候呢，怎么样来能够忍耐啊，并且呢，在忍耐的时候呢，有盼望。让他们知道什么呢？知道他如果是效法约伯的忍耐，就会有约伯的结局，就好像那个约伯的这个约伯记里面所记载的一样。所以呢，约伯因着他所受这个苦呢，他所受的福，他得到的福气是很大的。我们在约伯记里面只看到这个约伯哈，在地上哈，他就后来在地上所得的福气，神是给他加倍的福气，对吧？他十个儿女，他神最后又赐给他十个儿女，然后呢，他的女儿是那个是那个地方最美丽的女子哈，非常有名哈，然后他的财产全部加倍哈。那么我们是看见了这个约伯呢，他受苦之后呢，在地上得的福气。我们没有看到约伯将来在天上所要得的福气，我相信他在将来得的福气会在地上得的更大。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为什么要约伯受苦成为一个义人的榜样呢？记不记得在启示录当中这些受苦的这些愿意受苦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日夜的呼求，就说啊，神啊，你不施行审判，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他等到多久呢？但是那时候神怎么回答他们的？记不记得？应该是
人数还没填满。启示录第六章。
那第五章哈，我们看到题目第五章的第九节开始。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嗯，呀，所以你看约伯这个例子哈，就是要他之后被义受苦的这些义人能够忍耐哈，也是能够有盼望，因为看到这个约伯的结局。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为义受苦的人，我们在地上没有看到他有这个这样子的结局。你比如说保罗啊，保罗他为义受了很多的苦，但是我们最后还是看见他还是就是说是保罗是被刀杀的，是被刀杀的对吧？
被刀杀的。
对，保罗被刀杀，就是保罗被刀杀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地上得福呀，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看见约伯这个例子，我们就看见了神是信实的，神让一个义人受苦之后呢，神会但是保罗自己是讲了不知道多少遍，他几乎每写一本书他都会讲啊，如果你主一同受苦，将来呢你主得一同得荣耀。然后他临死之前还说啊，这个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哈、啊，这个啊美好的仗我打过了，那么所信的道我守住了，然后将来有什么？公公为我存留，所以保罗自己心里是很清楚的。我相信这个约伯记呢，给这个保罗很大的这个鼓励啊。虽然是说在地上他没有看到，但是他知道将来在天上他得的福气会非常的大。就像这个约伯一样，我相信约伯在天上得的福气比他地上得的更大。所以这个约伯记呢，神让这个约伯这个义人受苦呢，是不单让他得福，也让所有能够效法约伯的榜样，忍耐在受苦中忍耐啊，为了这个罪人能够悔改哈，来忍耐着受苦的人能够得到福气，让你看到约伯的结局啊。所以这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啊，这个为什么说这个耶和华神被这个神被这个魔鬼撒旦所去刺激调动了以后呢，去让约伯受苦，这个讲法是不对的。虽然是
这个我觉得你回来还是要问一下牧师。因为这个字白纸黑字写在这儿，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这你还要问一下牧师，我觉得因为你的、
好的
对，没有，因为你可能想的是神不会被激动，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再讲到其他地方为什么没有被激动。我觉得神肯定是允许这件事发生，但是神这是亲自是耶和华神讲的，
就羞辱撒旦，荣耀神，对。
不，我是觉得，因为他这个我的根据就是说，他这个神的这个目的，他不是有说你被刺激的时候啊，是完全是被肉体所控制，被他所调动的。意思就是说，神本来不想这么做的，因为这个撒旦这样子讲，他才这么做。其实，因为神不可能被撒旦所控制，
对对对，是，
对吧？所以神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他要做的事情。
对。
不是在撒旦的操纵之下，不可能被他所操纵。
是是是，没错。
所以我就说这个所谓这个刺激，他因着他的刺激去让耶伯受苦，不是是不对的，是因为神本来就要做这个计划，神本来就是要让耶伯受苦，只是说借着这个撒旦这个事情，撒旦是说他只是这撒旦也是在神计划当中的一部分。我是这样讲，我可以再跟牧师再确认一下。
对，再下
星
再问一下。
好的，呀，然后还有一个哈，就是因为前面讲神不会被这个魔鬼撒旦所刺激哈，来做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神跟魔鬼撒旦打赌，以至于呢让这个约伯受苦，这个也是不对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打赌呢本身也是一个也是属肉体的，打赌本身属肉体，为什么呢？说打赌属肉体，因为打赌是因为你要证明你讲的话是对的，对不对？所以你下一个赌注啊，你说如果是我是对的哈、啊，那我就赢了，那你要是你错的那一方呢就输掉了。那么这个神他不会犯错，所以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啊他是
对
的，对呀。所以呢他也不需要像任何灵啊，那个魔鬼是灵嘛，那证明自己是错，他总是对的。而且刚才我前面讲的打赌是属于血气的，是属于肉体的。所以呢，而且更可怕，打这个赌会让这个约伯呢受很大的痛苦，他会失去10个孩子， 神是知道有这样子的后果的。那么神明明如果是明明知道有这个后果，他为了向魔鬼撒旦证明自己是对的，却仍然这样子行，他这种行为就不是出于爱意。因为神说过什么，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第五节讲说什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神不会为了自己的面子或者是自己的这些证明自己是对的来牺牲约伯来让约伯呢就是说成为这个牺牲品来打赌。所以呢，所以说这个说约伯遭遇的是出这个遭遇呢是因为神跟魔鬼他们打赌，这个说法我认为也是不符合神的本性的。我始终认为就是说在这个神从头到尾，不管这个事情怎么样发生，这个事情从头到尾神只有一个意念，就是要约伯得福气，要约赐福给约伯。他不单是给赐福给约伯，也赐福跟所有以后跟效法约伯榜样的人，这个始终是神的目的。这个是我就是我在这里面我从我查的圣经就是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所以呢，总而言之哈，我们再总结一下前面讲的哈，就是说神呢他不可能被魔鬼欺骗，也不可能被他诱惑，也不可能被他利用因为这是在哪里讲呢？在这雅各书1章13节里讲得很清楚，雅各书1章13节。
你为什么提到撒旦呢？为什么把撒旦放在这
儿？我等会儿再讲。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先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所以你看他在英文里面讲的哈 ，God cannot be tempted by evil。所以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讲不可能被他这不是不给他能够刺激，能够怂恿煽动神的意思，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说神不可能被这个恶呢所能够所引用所引诱所能够推动他去做一个神自己不要做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这是我的根据哈，就说他这个为什么说是不对的，这个说法是不对，就在这里然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还有一个我们在约伯记里面看了一个什么东西看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魔鬼撒旦呢他攻击人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目的是让人弃掉神。那么一弃掉神呢，人就没有了救恩，人没有了救恩就是属魔鬼的，这是魔鬼想要的但是呢，神对人的这个神所怀的意念，神的目的始终是什么？是要人去爱神，去顺服神，等候神，然后呢，让这些在苦难当中呢没有离弃神的人得到大的福气所以呢，在这里哈，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有这些东西呢，我们再看约伯记就不容易去误会哈。因为说的因为为什么我还有一个证据，就是说魔鬼撒旦他不可能去引诱神去让神做一件他神不愿意做的事情，因为这是在诗篇119篇91节里面讲的。其实魔鬼撒旦自己本身呢也是神的功绩和仆役。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诗篇119篇91节。
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
在这里说是万物都是你的仆役哈，所以魔鬼撒旦呢本身呢也是神的仆役。神早就知道魔鬼撒旦想要做这个事情，神之所以允许他做，神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人也会有受苦的时候，那么一人受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个问题，这个苦难的问题。然后呢，神看到我们处理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福气。这个就是我们在查考从1章1节查考之前呢，我们需要搞清楚的问题那么弟兄姐妹还有什么补充的，或者是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就神也是利用这个魔鬼撒旦来开这条路。
对，他利神是利用这个魔鬼撒旦来完成他的旨意，完成他的心意。因为神不会攻击人，神也不会就是说去让人受苦，但是魔鬼撒旦始终是要人受苦。那么神就说，那么既然你如果他愿意让人受苦的时候呢，我就让这个义人在受苦当中来怎么样从这条路能够走得出来，能够帮到以后受苦的人。那不单是帮了为义受苦的人，那个为罪受苦的人也可以得到帮助，因为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罪，一定是有苦难的，因为你罪在世界上就一定有苦难，一定会有人受苦。所以神就说，神知道魔鬼撒旦要攻击这个要攻击想要攻击这个约伯，神允许他去做这件事情，神利用这个魔鬼撒旦来成就了这件事情。 这个是我在圣经里面，我是从整本圣经来看，我
是十一天。刚才是119天是几节？
91，119。
但是还是在从中你能看到，神的目的是让他得福，没错。但是还有一个目的是要熬炼他，因为雅各书的一章第十二节。就前面刚才讲，咱们读的第三节，十二节讲的很清楚。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讲，忍受试探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
对。
所以神的目的说是不光是让他得福，而且要来熬炼他的信心。因为你信心不经过熬炼，你不知道，你到底是有没有这个信心。
对，没错，没错，没错，
他是嘴不得罪神，但是他内心里呢，
他
后面就引出来这个恶了。
对，
他没有一个义人。
他们是，他开始的时候，约伯开始的时候呢，是没有得罪神，但到后面慢慢他受苦了以后，特别是被他几个朋友所刺激了以后呢，他就开始用口得罪神。
报人。
这个我慢慢查，但是。
他一开始他就是他儿子犯罪他没有责任吗？
他也有，他
有，
那他就说明他也不是义人啊。
那当然，
他
世上没有
义人。
不要这样说，我觉得圣经上的十句话说的很清楚，神说约伯是个义人。
不，他的意思是说他的行为，他的行为不是说这种百分之一百的义人，不是，就这个义人我后面要讲的，我就是我们我先把这个前提讲完了以后，你们都往后跳了，所以都看了，说明回家都已经预先预习过哈，所以你往后看，这个就后面要讲的，这个是要讲的。
不，义人什么义人？你是要悔改，所以这人就是个义人。
义人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不是说你的行为难去
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神给他的定义啊。
对，这是神定义说的。
这是神定义的，还是说在人看来啊？
嗯，不是神定义的完全啊，神在我，神看我们，神看我们也是完全。为什么神看我们是完全？神是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所以我们是完全的。那么神那个耶稣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完全了。我们这个完全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完全没有一点错，从来不犯罪，这个来成为完全。我们这个完全是靠，就是跟，其实叫你说你是完全，其实意思就是说你是义的，就是跟这是一个意思。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义的？完全就是靠，就是100%的因信称义，100%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当神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完全的，我们就是称义的，不是我们本身的行为能够真的是完全。但是虽然话这么讲哈，从约伯，你要是约伯整本看，你会发现其实约伯这个人确实是人中的一个真的是很少见的非常非常好的人，非常好。但是就算这样，他仍然不是一个完全的义人，就是如果靠他的行为来讲，那么。所以我们这次都不要讲，你们都因为一直跳，所以没关系，
没关系。约伯记不是看了一次两次了。
我知道，就是所以我也是想查约伯记，也是因为我有觉得东西不懂，所以我现在再反复再来看。那我们把这个前提搞清楚，我们没关系，我们一直往下查，会继续讲这些问题哈，继续把这个讲清楚。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从这个一章一节来看哈，从这个是不是？一恒，麻烦你帮我们读一下。
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摆设筵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气恼神。约伯常常这样行。
那我们先停着哈。好，我们这集刚开始大家弟兄姐妹都已经看了，圣经就已经有提了这个问题哈。说这个约伯他是完全正直啊。其实你如果是看到这个英文的翻译的话哈。他是完全和正直，不是他完完全全的正直。这个因为这个 中文的翻译很容易误会，就变成什么
？The man was blameless and upright.
Yeah, 完全和正直。我们很容易可以把这个完全呢变成一个形容词，因为中文没有把一个没有这个完全没有个和在中间，所以变成了完全的正直。你很可能我们读成这个意思，完全的正直，其实不是，只是说
不是完美。
哎呀，他是完全并且去完全正确
的
没
有，他说是 blameless 就说是
无可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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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upright。
你这一看，在人看来，你这个人啊，
就很非常好，
没有什么，
哎，没什么
挑出来过错。这个 blameless 当时在神上亚伯拉罕不是你要做完全人，
对，
也就是用的这个，
对，
对，对，就说这个
挑不出来，人挑不出来你。
对，没有指责的。
但是呢，但是在这里有一点哈，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约伯哈，我始终相信约伯呢，他虽然是这里说他完全并且正直，他始终还是因信称义啊。根据是什么哈？根据就是在这个罗马书的三章，从第十节到这个十二节，还有这个诗篇的十四篇的第一节到二节。因为其实罗马书三章十节到十二节是从诗篇十四篇的一节二节出来的。
罗马书第三篇第十节，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使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那、啊、所以你看，在这讲得很清楚哈、啊，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所以呢，包括约伯，就是按照行为，我们的行为两个义人是一个也没有。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诗篇十四篇的中。一节到第三节，因为罗马书上面讲的就是说，正如经上所记，这个经上所记指的就是这个诗篇的十四篇，一到三节，其实也是五十三篇，诗篇十四篇和五十三篇基本上是一样的，非常非常像。
于万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所以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哈，啊，这个是在神的眼里一个义人都没有，靠着我们的行人一个人义人都没有。我们后面会看到约伯哈，他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但最后我们看见约伯他自己呢，等到他见到神了以后呢，他也知道他就知道自己是个因信称义的人。因为约伯自己见到神以后，他自己你看他，我们看他自己怎么说哈，在这个约伯记的四十二章五到六节，是约伯自己见到神以后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从前我分文有你，现在亲眼看见，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灰炉中懊
悔。在尘土中懊悔啊，所以。所以你看到约伯他自己哈，在尘土和约伯中啊，在这个尘土和这个不会中懊悔。你如果整本圣经读过，不是整本约伯去读过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约伯是开始什么样？开始他觉得自己很异样，他觉得自己觉得神你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
对
啊，我都有同情心，你怎么没同情心？他跟神这样子，他这样的质问神，所以但他真的见到神了，知道哇，那就自己简直是污秽的。不得了哈，所以他就住在这个尘土和芦荟中懊悔。啊，然后我们在刚才已经讲了哈，我们看到这个第三节这边哈，说这个人呢啊在东方中为自大，那么意思就是说他这个自大呢不光是有钱哈，而且是有名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所以就不重复了哈。啊，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刚才姐妹也提了哈，就说他这个为他的儿子献祭哈，因为害怕他的儿子弃掉神。那么约伯既然有这样的担心哈，说明他的儿子呢，就是真的是在行为上肯定是有很多地方让他很担心的地方，所以呢，这个也是约伯的一个亏欠哈，就是没有把自己的儿子能够教导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就麻烦弟兄们再把这个从这个第六节到这个第十一节读一下，好不好？谢谢。
有一天，神的众子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对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像他完全和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一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是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 你且伸手回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
记得。
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好，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哈，讲到这个神的这个众子哈是天使哈，那翻译上有些问题。其实呢，你要讲讲我们也神的儿女，其实神的独生儿子只有一个，神的儿子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哈。其实我们也称为神的儿子，但是我们是不能跟耶稣相比的，就是那种啊。所以呢，我们上次查的时候有很多的争论，我们就不重复了哈。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圣经里面比较一个难题，所以我们就带过去行了，也不用再查一查，讲也讲不清楚，就知道这个是天使就可以了哈。那么这个神的众子这里其实就指的是，其实就是天使。那么讲到这个天使呢，我们就要知道一件什么事情呢？就知道这个撒旦哈。撒旦呢，他曾经是天使长之一哈，他是一个大能的天使，是一个美丽的天使，但是呢他后来是堕落了，是一个堕落的天使。那么这个堕落的天使呢，到处走来走去哈，就是为了寻找可吞噬的人哈。那么讲到他是个堕落天使在哪里记载呢？我想我们查过以赛亚书，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以赛亚书的14章12节到15节讲到这个这个魔鬼撒旦的堕落。
那这个已经堕落了是不是？
对，
在约伯记的时候已经堕落了。他是不是在那个？
但是在
创造
创世纪的
前
我提过一下，创世纪的那
之前就堕落了。
第6000结束到那个犯罪的时候，那个时间过堕落了。
他就引诱
上
帝，
那之前嘛，那之前已经。
在一个穆斯林是什么时候？
第六千是。
穆斯林不知道
是不是那个？
比这个他们说约伯记比亚伯拉罕还要
早。是在闪亚亚伯那个时期啊。
族长时期嘛，
就写的很早很早，就是说
约伯比亚伯拉罕早，
对，还早啊。
有人说这个好像这个讲说约伯记是圣经的第一本书，
应该是从时间上来讲，
时间来讲，
时间上来讲，
它比摩西五经还早。
对
对，
摩西五经后来摩西记下来的。在这个以赛亚书就记载了哈，记载了这个魔鬼撒旦堕落，好，看一下。12节到15节，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居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谢谢。啊，对，这个是魔鬼撒旦，是那个堕落的天使哈，那个是他已经是堕落了。那么他的工作哈，我们刚才从看的这篇译文里面看见，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到处寻找可以吞噬的人哈。所以呢，为什么就是彼得呢？他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就是说，警告我们哈，彼得前书
5章第8节，
5章8节里面就是讲到这个事儿。
魔鬼，5章第8节，勿要
谨守，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就你看他在这个地方，他就想要什么？他就想要这个他的目的就在后面讲，想要这个约伯呢去掉神，他就想要这个，他就是所以他想要吞吃这个约伯哈。所以那当神问他，就是说那个耶和华就说问他哈，当你有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我想他可能查看很久了，他一直都是想要吞吃约伯，只是说他一直有没有得到神的允许哈，他就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呢来攻击这个约伯哈。所以呢，那这个地方哈，我们要看几件事情哈，这个事情看到什么哈？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看到什么事？看到什么呢？就是
笑啥？
我说那个撒旦盯上约伯，
他每一个都盯，他不光是约伯，每一个他都盯，他就是想，他就把呀，他想要，你等我会讲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每一个都盯，为什么？他叫我们全部下到地狱里面去，这是他的目的啊。哎，我们在这里，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很小心啊，很容易我们查经一不小心会搞错的地方。会有误会的地方啊，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说魔鬼撒旦呢， 他攻击我们，这个看得很清楚，看到攻击我们的时候，他必须得到神的允许，对不对？啊，如果没有神的允许的魔鬼撒旦是不能够攻击我们，也不能伤害我们的。但是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什么？这一点，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一方面可以是我们的安慰。为什么？当我们被攻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知道是神允许，神让我们受的这个苦。但是呢，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一点呢，有可能让我们跌倒。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哈，那你想，我们受苦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其实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应许的很清楚的。我们受苦的时候，神说我们受忍受不住的时候，神会开一条路让我们能够，比如说就说神说哎，神说别的地不过于我们所能承担的事。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六节。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
承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像你能忍受的都
好，那你所以就说他，如果你能抓住这一点的时候呢，是你很大的一个安慰哈。你不管你受多大的苦，你知道，第一神知道你受苦，第二神允许你受苦，第三呢，你受不住的时候呢，神会给你开一条出路，好，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但是当我们灵里面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埋怨神，就说你为什么让我受苦？啊，你为什么容易这种事情让我发生？那么我们看到到约伯他后来的时候，他就确实是在这方面，他就开始软弱了哈，他灵里面软弱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学一件什么事情呢？学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从大卫身上来学啊。你看大卫呢，他明明知道神让他受苦的时候，神的惩罚临到的时候，大卫他做什么样的选择？这个是我们的效法的榜样。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在软弱的时候，灵性跌倒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样来回转，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做这个选择是对的，怎么样来知道啊、来，就说怎么样知道我们的这个行为啊？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24章的这个11节到这个14节。我们看大卫是做怎么样，怎么做是怎么样选择的？他面临这个受苦的时候。撒母耳记下24章11节到14节。
24章。
呀，11到14节。
11到14节。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拿柴火来。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一下，大卫他认识神，他真的是知道这个神。他说，神如果要降灾给我，我宁可亲自从神那里受苦，我不愿意交在人的手里头，通过人来让我受苦。因为他了解神，他知道这个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所以呢，我们后面看见是不是他降灾的时候，那个刚刚降灾，后来神很快就停了，对不对？他那个就是降了瘟疫嘛，然后呢，神说那个就很快就说够了，就是他那个灭命的天使就说够了哈，就可以了啊，那就神真的是果然是有怜悯恩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我们要一定要知道有一点哈，像还是我反复讲的强调，前面讲的，你要知道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你要一定要对这点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呢，等到你受苦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说就觉得哎呀，就埋怨神，你为什么让我受苦？你为什么给我这种灾害？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就会跌倒，然后我们不但是受苦，我们还嘴里有埋怨的时候，埋怨是犯罪，埋怨是得罪神的啊。那么这个是神不喜悦的，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1章也讲得很清楚哈，那些埋怨人都死在这个旷野里头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要知道说你。所以说这个知道我们所受的苦难完全是神所允许的，神所知道的，有可能让我们更坚强，也可能使我们跌倒，但是你要懂得怎么样做一个选择。我们看见大卫的例子，然后呢，我们看见大卫在诗篇里面 他怎么样讲的？好，因为他中国的古代诗篇的39篇第九到第十节。
诗篇39篇第九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的手责打我就消灭。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失，如鹰被虫所咬。
呀，可以啊。所以你看这个，你看大卫说什么？他说我所遭遇的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然后呢，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这给我看到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态度哈？那如果是我们，如果是知道自己是畏罪受苦，其实你受苦的时候，你自己是知道你是畏罪受苦还是畏义受苦的。我相信特别基督徒，你一定清楚的，神一定会告诉你听，你到底是畏罪受苦还是畏义受苦啊？如果你是畏罪受苦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啊，跟神说，我愿意悔改啊。那当我悔改的时候呢，我跟神说，我现在愿意快快的悔改。那我悔改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把这个灾祸挪开？可不像大卫一样，少受一点，可以，因为神是有怜悯的恩典的哈。那么如果是我们畏义受苦的时候呢，我们就忍耐等候哈，就是能够得到这个约伯的结局。所以呢，这个是我刚才要看我们在这个从这个第六节到十二节里面所讲的有一点，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所说的灾，所说这个苦难呢，完全神知道的，这也是神允许的，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啊，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在这里哈，第二件事情就是说，约伯呢。在这里哈，这是魔鬼撒旦讲的话。虽然魔鬼撒旦讲的话很多东西是错，是误导的哈，是错的。但是魔鬼撒旦呢，在这里第九节到这个第九节到第十节呢，这里讲的话呢，确实是真的。他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一切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和地上的耕作，这个是千真万确。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我相信这个，魔鬼撒旦想攻击约伯很久了，那么一直就是神圈上篱笆保护约伯，不让他得逞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我们要学一个什么事情，我们就学会就说，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世上所有的一切，完全都是神所赐予的，都是神赐福的啊。我们也看到这个约伯呢，他自己也是知道这一点。他是深深了解这一点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他这里讲到，因为神这样子来保护他，所以约伯爱神哈、啊。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也许我们在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拥有的没有约伯那么多哈、啊，有些人可能还会觉得，哎呀，神哈给的太少了，应该多给一点，还有多少？还有一些啊，觉得不够哈、啊，还不满足哈、啊。但是你要知道什么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如果你失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拥有的已经很多了，神已经给了很多了啊。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我们所有的现在所有的一切，
对，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神不但给我们这一切，神还四面圈上篱笆保护我们。如果是没有神的保护哈，我们老早就落在撒旦的手里头了，早就是被撒旦攻击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在这个约伯记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爱神哈。就是说，因为知道神这么爱我们哈，好，而且呢，我们还有一点呢，学了一点是什么？我们学会一点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真正的拥有者是神，不是我们自己。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对待这些很多东西的态度就会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的钱财啊，我们的儿女啊。啊，我们的工作啊，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知道这个都是神所赐予的，神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就说，这个十一奉献就难那么，就像割肉一样那么难受啊。我以前也这样，我不说你吗？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在论断任何人了，因为我自己以前也这个样子，因为我那个时候不明白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钱财本来就不是你的，就是神给的，啊，所以呢，就不会就会觉得那么痛苦哈。
我首先要尊敬神的，好多人在只是口头上的信，没有经历神的恩典。
这就是神给我的，这就是恩典。
不，其实我们已经在神的恩典当中。
但有的人
不知道，对，不知道。我们所以就是
为什么在查经看的约伯记里面，你就看到这一点，你知道吧？
是明白。
呀，因为你现在不说别的，哪怕你一分钱没有，你有健康，
已经是神的神的赐恩典了，
是你活一天都得感谢神。
对，
好多好多基督徒他没有他信了神之后他没有没有经历神，没有经历神是因为没有悔改。回到感恩才能经历，经历神了之后，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有这个恩典之后，才有的人才愿意拿出来。
你看怎么经历？我经历神，我开始失意奉献，是因为神让我失意，后来我就过来了。
我是看到一个失业的人，所以我把这拿出来了，我不想再
过来了。所以说你明白了吗？
就是
我看到
这个是要先有明白。
但是我也失业过，
先有明白。
不。但是我失业的时候，我不记得我失业前一个月不两个月，你还问过我的问题吗？那个时候在班上说你做没做十一奉献，我当时我自己就知道自己亏欠，你知道吧？所以结果当神管教我，所以我为什么说哈啊，我们受苦的时候，你自己在神那边要好好祷告，你真的可以知道你到底是为义受苦还是为罪受苦了，很容易知道的。也许别人不知道，外人吧，但是你自己是因为心去
拜，
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在失业的时候，我最后跟神许愿，就说我找到工作以后，我一定做十一奉献，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干这个事情。我们就是有点扯远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哈，我们在约伯记当中，所以我们先从圣经这边看到，你首先信道中听到来的，如果你没听见，你就更加不可能相信。我们就圣经里面先看到这一点。我们用我的一切啊，真正的是拥有者是神，神给我们这些，神不但给我们这一切，神还四面圈上篱笆保护我们，让我们有那些，不然的话我们老早就握在这个魔鬼撒旦手里面。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哥林多前书16:22，我们不翻了哈，我就念给你们听。哥林多前书16:22里面说什么？说若有人不爱主，真是可咒可诅。这样，因为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自己是神是这么爱我们哈，我们后面再会看，我看神是有多么多么的爱我们。我在查这个约伯记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们真的不知道神有多爱我们，我们真的想象不到。以前我们都说嘴上知道，但是我们其实是多少知道。我们后面看你好看，我们这个真的明白。好了，然后我们第三节哈，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从这个第六节经文，你们看三件事情呢，就说我们与我们征战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啊，不是普通的人哈，我们征战的是这种，因为我们征战是属灵的这个灵界的势力。所以呢，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教导我们哈，说我们要怎样的能够来与撒旦来征战哈。第六章呢，从第十节到这个18节是什么？要不要讲？
第六章10到18节，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仰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这外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盾牌，当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祈求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对，好，谢谢哈。就我们看到，我们要靠的什么？我们要靠的圣灵的能力哈，才能够以这个天空中属灵气的天空属灵的这些恶魔来征战。怎么样征战？就是说我们要把神的话背在心里面，按照神的话去行。然后呢，去行公义，去好怜悯，然后呢，随时的准备传福音，然后再用信心啊，来抵挡那个恶者的火箭的攻击啊。所以呢，有了这个救恩之后呢，用圣灵作为宝剑，意思是什么？用圣灵作为宝剑，意思是说凡事哈，依靠圣灵，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呢，常常的祷告不单是为自己祷告，也为弟兄姐妹祷告，为众圣徒祈求啊，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呢，能够来抵挡这个灵界的这个仇敌。那么这三件事情就是刚才说从这个第六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看到的，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读谢谢弟兄。
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十八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羊群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禀。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一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突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你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坍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虚妄。
好，谢谢啊。在这边呢，就前面这些描述就比较简单啊，没有什么太多东西哈，就只没有一点哈，就是十六节这个地方讲哈，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哈，将群羊和仆人的烧灭，其实不是神哈，是魔鬼撒旦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个一切烧灭了，不是他这个仆人他不认识神，所以他讲这个话。
嗯，在哪？
第十六节
是吗？就是
神从天上降下火。
英文是什么？
The fire of God。
是他那个仆人讲。
仆人讲，他认为他不知道是神上
的。对他不知道。
仆人
也是撒旦，因为撒旦。
对他讲的。
他跟神在说完之后，他要做这个事儿。
是撒旦做的，不是神。不是从天上降下火来，是这个撒旦从天上降下火来。啊，就说这个仆人讲他是讲的这个话是错的，他以为是神，其实是撒旦。然后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约伯记的这个一章二十一节哈、是非常非常有名哈、但是呢这句话哈、能够凭着信心讲出来是非常的了不起的，是要真的是要在苦难当中完全的信靠神人才能够讲出来哈、在这里呢就说讲到什么啊、这信靠是信什么呢，就是信靠呢就是相信并且依靠，相信什么，相信就是我前面一再讲的，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呢是这个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靠什么？是靠神的应许，靠的这个约伯记三十六章这个十六节这里讲的是，神必引领出患难，引领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百战以上难有悲哀。总而言之，你一定要对神要有这样子的信心哈、你才可能讲出这样子的话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一点哈，这个二十二节哈，在这里方呢，这个从这个英文的翻译里面讲，就是讲的非常的好哈，就是说英文的翻译里面哈，in all this Job did not sin by charging God with wrongdoing， 就说在这里讲到就是说什么，约伯呢，他不认为神做错了什么事情，他不认为这一切事情呢，神要为这个事情负责。啊，他就说就说不以神为愚妄哈，那英文就讲他不认为神要为这个事情负责。还有呢，他这个小字里面的括号小字里面也其实翻译也是很好哈，或作不忘平神，不忘平神是什么意思？不忘平神是就是
不问为什么是吧？
不是，不忘平神就是说没有埋怨神，没有说你为什么让我这样做，没有这个没有口出埋怨，没有用口犯罪。没有用他的口来犯罪得罪神，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约伯的时候，他这个在这个一章二十一节的时候，他的信心是非常非常的好哈，他这个时候也是没有说因为他受苦而犯罪。
这个今天别说这个事了 ，silence 的事情提出来说，都好多人在问为什么，
所以回答，
很多不明白，你包括你不光是 silence 的事情，像这个。
他就是为艺术，
像以前在 Lansdowne 你记不记得汤韵？
汤韵
去世的时候，很多人也是就说有人说这个是神的美意，我相信是神的美意，但是有人说不要再讲这个话了，就是那个所谓的老基督徒说不要再讲这个话了，说不要说神的美意，这个姐妹都死了啊，你怎么能够说是神的美意？
那就是不相信死而复活嘛，
所以
说这话不是神的美意。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对神的认识啊，真的是太多错的认识了。难道死亡真的是可以，就是说让神的爱隔绝吗？不是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吗？对不对？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你是不是也要问神的美人？
为什么要死？对，
对不对？这个姐妹是的确，这个她得乳癌，没有治她，可是神是不是还爱她？神还是爱她。神像我前面讲的，神是不是还是对她有这个赐平安的意念？还是有，神一直都想对我们的。那么包括像约伯，所以约伯这个像他在这个事情上，他为什么能讲这个话？我赐身出于母胎，也被赐身归回，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就是因为我前面讲的，他知道他所有的一切全部是来自于神的。那么既然是来自于神的，耶和华他拿过去又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不是你的呀。
对呀、
啊。你包括你的生命、你的健康、你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你的，是耶和华神的，他拿过去有什么不可以呢？
完全可以。
所以他为什么说？所以他讲的话，所以这个话如果讲出来，是因为你明白你所有的一切是属于谁，你有这样子的信心，你相信，就是说你的一切都在神掌管中。就说为什么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就是因为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神给的。那神拿回去有什么不义啊？本来就是我的东西，我为什么不给拿回来？对不对？就这么简单。所以，但是你要能够平心讲这句话，非常不容易，真的非常不容易。就我们人来讲，我们都是柔软，然后因为拿到我们手里时候，觉得我们是自己的了，就不能再给回去了。而且第一章呢，我就先到这啊，看大家有什么补充的，说明有什么，就连你的这个以后有什么补充？
就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这个你看得重吧？你把自己看得如山一样的，你就上去；你要把自己看得像跟羽毛一样、红毛一样，你就下去。
要谦卑嘛，就是叫谦卑。
所以好多，我跟你说，好多不信的人就把自己看得很重。但是呢，我们信主的人呢，这是我的经历啊。我们信主的人一定要在谦卑。
没错。
所以就说是
他，其实他的要求呢，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只是。累一点，付出一点，其实就满足他的要求。为什么不信的人会有这种要求？就是把自己看得很重。那我们呢，就不要把自己看得很重，损失一点。有的人死得轻如鸿毛，有的人死得重如泰山。我这句话说错了，重如泰山下去了，对是吗？你要死得轻如鸿毛就上去了。所以，王峰说的话都是和圣经是
相反的。
不，还是有一点，你要知道你这个主权是谁的。为什么约伯可以讲？因为约伯他不是讲了吗？赏赐的是耶和华，他首先知道赏赐的耶和华，所以他就耶和华收取的时候他就没话可说。他就为什么在这里讲？他说他并不他也不妄评神，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一口犯罪，意思就是说哎，你凭什么这样对我？那意思就是说，那东西都是我的，你拿了我的，我才能讲这个话嘛，你才能说你凭什么这样对我？是因为你侵犯了我，我才能讲你凭什么这样对我，对不对？如果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我的，你这话题肯定说不没法说嘛，不能说你凭什么这样，对吧？
所以在使徒教会听这么长时间的人，还有个人，我跟你说，使徒教会的人不是所有人都得救。
是哪个教会
的
人？
是
哪个教会的？
现在启示录的七间教会不有讲了吗？
对，
是
还是
一样的，对。
对，觉得你们有什么补充的？没有，那
要不是活着就得感谢神，
对，活一天就得感谢神，因为神给你的生命，你必须得珍惜，得好好保护。这生命不是你自己，
而且你
神的念了你的身体。
这人哈，吃喝，
吃喝拉撒，
不是，吃喝宴乐，根本不知道是神给的，就是不知道感谢神。
而且不说是不感谢神的臣宰君王都一起来抵挡神。那个诗篇里边第二篇讲得很清楚，你看现在这个世界就是整个世界的这些君王们、臣宰们都是联合起来来抵挡神。
就我们还是回到
今天，你看了这之后啊，哎呀，就想，哎，吃点啥东西，你不能干啥，感谢神，感谢神，
时时念神，处处
感谢
神。
对，
我们可能第二章差不多，我们先差一部分啊。我觉得约伯记其实真的很精彩。要每天一个礼拜，我把这个从第一节的读先读到，先读到第六节吧。
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这个撒旦还能到神那个里边去啊？
他都常常
已经被打下来了。
他常常在神的面前控告他，控告我们的。
是 accuser， 英文叫 accuser。
对啊。
控告者。
哎，那撒旦是说在
灵性
天空，
他是
在 地上。
他在二重天。
中之间。
二重天嘛。
之间，他在这个
三重天。
和这个
一重天
地下中间那个地方。
对。
就是在咱们这空间里面。
对
对
对,
对, 对，他们是已经被打下来，已经不在天上了，被打下来。
被罚下来，现在就是遍地都是。
他可以在遍地，他可以到我们的地上来，但是在二重天上去，对，三重天上
去。他是地底下，他现在去没有。
他才不想去地底下，他在把你都拽下去，他自己不想去地底下。
无底坑，无底坑，还没锁住无底坑。
还没开始，
没锁住。
天哪，嗯。
又有一天，神的众子在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了我的仆人约伯没？地上再没有向他完全和证据。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耶和华回答，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
所以我们看这个撒旦哈，他就是说，一方面看他继续的在寻找和吞吃的人，继续的在不断在神的面前控告这些信神的人哈，挑拨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你看这个撒旦真的非常非常的狠毒啊！你看这两次都是，只要是给一点允许，他做到极限，他没有一丁点怜悯的，他没有说留一，稍微留一点点，少
手下留情，
哎，少害他一点点都不可能哈、啊，他做到极限。所以你看这个约伯已经是什么都没有了，家产没有了，儿女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他还
有一条命。他说：“那我这个命他不能拿。”他说：“那他神不会把命给他，因为神把那命给了约伯的故事就不能再往下讲了哈。”那么他知道神拿不到他拿不到的命，他说要把他健康拿走。哇，你说这个是，他真的是已经是真的狠毒到极点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什么魔鬼撒旦，他一直就是要攻击人，就是要人弃掉神，然后可以下地狱。为什么他要把人拉到地狱里面去？跟他一起受苦哈，那么你要知道这个地狱本身就不是为人所设立的，这地狱是为魔鬼撒旦设立的。但是呢，我们所以要知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掌握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今生受苦，以后再永远受苦啊，那太不划算了。我们受苦的时候千万不要弃掉神，我们受苦越受苦就越是亲近神，你越受苦你越是紧紧的抓住神啊，跟神在一起，免得你今生受完苦啊，以后将来再受苦。
我那同学很可怜。
对呀、啊，真的是很可怜。所以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个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地狱哈，到底是为谁所设立的？我们看这个在马太福音的25章第41节里面，这魔鬼撒旦他自己不甘心自己一个人下地狱，他就是一定要把这些人都拽下去，他把这些他能拽的人全给带来跟他一起受苦，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然后在受苦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怎么样来救自己哈，不要弄到最后牺牲受苦，然后永远受苦。
马太福音25章41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熔火里去。”
啊，所以你看这讲得很清楚哈，那个熔火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准备的，不是为人准备的啊。但是你如果是跟随你要是弃掉神的话，你去跟随魔鬼的话，你就跟他一起下到里面去。啊，这个是这个呢，基本上这个从第六节就。别的没有什么讲的，然后弟兄你再把面把它念到这个第九节好吗？
于是撒旦
第十节，对不起。
第十节啊，撒旦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妻子就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哈，约伯他真的是痛苦至极哈，不是一般的痛苦哈，从头顶到这个脚底下都长疮，就说他的人整个人都已经是变形了哈。我们看后面就知道啊，人整个就变形了，根本认都认不出来什么样子了啊。那么 就说你看这个魔鬼伤了很多种程度哈，就把他害到这个程度。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的妻子就说话了哈，他说
妻子能得救吗？
要悔改肯定啊。
他妻子都死掉了，没得救。后面你看的是死掉了。
死了。
在哪里看到他真的死了？
他后来有的养了几个孩子的时候，绝对不是他这个妻子来的。
没有讲吗？
但是你怎么那只是推测而已呢？
对，没有讲啊。
你读了经文你知道了，因为它是连贯的，连贯的，绝对能读下去，那意思能感觉到，没有也没有期待他的妻子悔改，也没有期待后面再没有期待他的妻子，但是他突然有个很漂亮的女孩从哪里来？
那不从这个妻子生的，为什么这个妻子不能再生呢？
但这里面有没有
悔改？
我觉得你这个没根据。我没有没有，他不是
提，
不能，他悔改不一定要提的呀，不一定非得再提这件事儿啊。
但是他里边这个他妻子对他说的这个话，就是说你气掉神死了吗？有没有就是说你看他太遭罪了，你干脆
灭了，
太遭罪了啊！你
赶紧死掉，
你赶紧死了吧，省得遭太遭罪了。
不是，但你气掉神这句话不对。
因为我跟你说，其实
气掉神，
实际上这个他的
不要分析神
了。他的妻子虽然这个话是说的肯定是不对的，是愚妄的，可是你如果在他设身处地在他那个情况下知道他气真，其实我觉得他已经
那个心情已经很
了不起了。
对呀，
因为前面死掉十个孩子，
对呀，
还有家产全部没有，他一句话都没讲。
对呀，
到这个时候他才讲话。
对呀，
这个他才讲话，他就已经说，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哈，在前面讲
不忍心了吗？
你受苦的时候，如果你不真的认识神的时候，很容易就。我们在这里讲他们，
千万别说。
但是如果是我们说这个，我们能不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我看恐怕99%都不行。我觉得我自己都不行。
我们的太太们第一个就是
太太们，刚死太太嘛，先生就能勒住吗？
你的先生肯定勒不住，
谁也勒不住。
整天俩说，你看整天俩读圣经，读圣经，读经，读经，读的你看。路都走不动了，还读吗？甭读了。
谁路走不动了？你说你现在还能跑百米了吗？
我们不走路都晕，还读什么经啊？读啥呀？甭读了，这是。
我们不要重复这恶人的话。
先生说的，你先说刚才太太吗？先生也一样，这是。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意思。
太太一般软弱一点嘛。
我们不提了，华丽上来找你算账，不是我的问题啊，我不管了。Anyway， 我们回到卫生厅，卫生厅话就是说，其实真的，我们在这里看他讲都是容易，但是你真的设身处地的时候，你不用讲是家中十个孩子死掉，你一个孩子死掉都已经受不了了，十个孩子而且
看别人的孩子都
家产全部没有了，
对呀，
然后呢？约伯又是那么一个敬钱的人，他又富有又敬钱又有尊贵，落到这个地步，你仔细想看，我们就打一个比方，你比如说你要是从那个英国女王是很尊贵的啊，如果你看他变成一个在路边乞讨老太太长满了疮，你都觉得
受不 了，
你都觉得他的太惨了，不是一般的惨了。
约伯惨，
对，你觉得你说他太太这个时候讲这话，虽然是错没有错，可是问题是说。你要知道他已经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了。真的老实讲，我们有几个能够把嘴巴勒到那个时候？
所以我一直在，我当时看《约伯记》的，我看几遍之后，我就一直祷告，我说这个困难不要领导我，是吧？我这个绝对受不了，我也绝对受不了。
所以
你绝对不能保证像约伯一样，你还
不
听苦
胆一样，不见我们一件事
的。他的事儿，他自己说。吃点药吧。
不，我跟你讲，所以你又错了。
有的人
刚才不是哥林多前书三节讲了吗？
这就
是神叫你遇见的试探，不是，并非你不能受。神如果让你遇到这个试探，你是肯定你能承受。
那就是感谢神，神的
对，
也就是也是神在不讨。
我们不是去讨这个，不是谁也不会自讨苦吃嘛，神一定我要去受，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说，如果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的话，他知道你承受得住。你承受不住，他会给你开条路。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心，不然我们很容易在犯，就是一受苦就很容易
软弱了，
很容易。
所以神知道我们。
呀，
他赤手神的话。
所以你看到后来约伯，他不但是受了这个苦以后，他最后不是也回转？他最后回转以后，不是还有个更大的福气吗？所以为什么说约伯记鼓励我们这个受苦的人？你看你受的苦，你跟约伯苦，你都不敢说话
了，比不了，
对不对？你什么也不敢讲了。那约伯受这个苦，我们哪有啊？我们1%都没有、啊。
所以就是主导文嘛，不要一句让我们一些
试探。一件试探，对，是跟主祷告吧，
对，是。两全家人都是很难过的，儿子就说话了，妈妈，要学习约伯。
啊，你儿子说的。
啊，
厉害厉害。
要向约伯学习。约伯的约伯失去了多少？这个才一个，约伯失去了多少？
对，
七个，
十个，然后呢，妻女儿。还甭说老公的话了，甭说呀。
你说你什么失掉的时候？
对，
说
那个，
说三了是吗？三了是，
对对对。
儿子
和
妈妈
要
学习。
对对。
约伯失去的比他多了好几倍。
而且。
如果有人在说，是约伯实际上整个的苦难也就是九个月。
是，但是约伯本人不知道啊。如果你软弱的话，你很可能就背弃神，就
对
不对？因为你在受苦的时候九个月已经不短了。
这个是突然来的，就是
本来这是从天上到地下，
突然来到的，有一点预兆都没有。
是。
哎呀，这是次，你说你这个，要不做妈妈就知道。我当时一想到三个字，我就想到，哇，这个事情要留在我身上，我可能一夜头发都白了。
对呀。
我根本就没办法吃消，那个打击，你真的是，如果没有神拖住我们呢，真的是，我想我都不敢想这个事情。我那时候一打完小的，我就一想到这个事情，我就吓得我简直哪有坐地。
我跟你说了，凡事都有原因的，我告诉你，凡事都有原因，我们不评论这个东西。
呀，对，
我们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我们有些
事情发生，
呀，
我
就
是
知道
事情是这样。
我那个体会啊，我自己体会就是说，就跟上次牧师讲的那个说，预备神预备他的仆人的时候，摩预备了摩西，然后带以色列出旷野嘛，实际上预备了我们的牧师，让我们的经历这个事，真是给我自己感觉就是说，牧师经历过他失去儿女，
对，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我觉得这真是神真是有点很有怜悯对这个，如果对比我们对，如果说。这是突然的，没有牧师没有发生这个事，他没有经历过，他现在讲出来的，我们大家都想，可能心里就
讲了，你讲的容易，哎，你讲一讲容易，对，
很苍白，会很苍白。
我当时就这样体会，真是。
对。
然后祷告的时候，就是刚才那个约伯记呢，就说，因为撒拉出生的时候，他们都献给神了。
对。
那神，那我拿着我自己，你给我拿着又是怎样的？我当时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对。
那个许岩真是
都去了
没有，第一天你没去，
你没去第一天我们去了，第一天就是我们就去了，完了以后呢，你别看许岩那全不一样，真是傻哇，
那可不，
跨傻，
那可以，一定
是我们第二天去的
完全不一样，
牧师已经在那
儿，
我们第二天去的时候，哇，真是因着这个弟兄来感谢神，不一样，就是牧师给他有很大的安慰和帮助在里面。这个弟兄站起来了，这个弟兄没垮
啊。那天你没有去看
了。哎呦，我真是想到这个弟兄，我逼着这个弟兄，我当在那站着，我因这个弟兄也开始。
对。
你可不知道，我们当时第一天去。
第一天去的时候。
我觉得他老婆比他心要大一点。
不是，我觉得还是牧师的经历，我觉得真是。
因为他真的是很大的，他自家的
体力
吧，不是说嘛，说在那是。
我相信。
现在给眼睛比他。以后长大了，他说不定这人生的路很多很多，遇到不知道遇到什么事情。现在他就建筑了，他
现在有这个信心。
我跟你讲啊，这个现实当中虽然说是这么说，但是你活生生那么一个孩子走了，放在我身上，我肯定受不了。说是说，是他上天国是，
但是
他现实当中
越活咱不学
是好说，
对
呀，
顺服啊。对吧？
所以说当时也受不了。
不，所以那天
酒肉其实受不了。
不，我那跟你说，实际上确实是。
约伯肯定也受不了。
所以说神
受不了也得受。
我跟你说，我俩
是谈过就蒙福。
对，所以为什么说哈牧师哈，所以说为什么说牧师是为你受苦，他有这样子的经历。你那么第一天我们去实验，实验我一去那，学生都瞪着我。好像他完全不认识我是谁。
误了。对他跟因为他肯定是
他。
他
完全不认识我是谁，你等了好几分钟，他才反应过来我是谁。然后他说你去看看那个孩子吧。哇，我看见雪，我都担心死了，我不是一般的担心。我觉得他，你看他那么大个，我觉得他随时可以倒下去。
对。
那个时候这种感觉，结果第二天他出来的时候，我说他真的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如果牧师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去安慰怎么安慰？我都说不上口啊，这个话你怎么说？你自己怎么知道有多痛？你不知道的。没有自己经历过才知道多痛，所以这个真的是感谢神，就是我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来看约伯，就是你看完约伯以后，你看你约伯
他能讲这个话呀，太伟大了，太不容易了。就他赤身出于一步，他有赤身出于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声当称赞。十个孩子一句埋怨都没有。
嗯，
所以为什么说，
所以神他说他是完全和正直的。
对呀、啊，就比如说约伯很了不起，他太太也很了不起，那个时候太太也一句话没有讲，到这个时候他才开始讲，他才说你气到
人都软弱。
对呀、啊，他当然是就谁没有软弱，我们比他软弱多了，我们那软弱跟他都没法比。那你还，而且他说什么，你这边持守你的纯正吗？约伯，你到后面看约伯讲他自己，他是多么好的一个人，他是真的是真的是常常的救济贫穷的人啊。他说那些什么没人家没吃饱，我都帮我他说我这个地上外面的流浪汉，如果没吃饱，不给我祝福，我都不让他走。
嗯，
啊，他说那个外面没有人，没有客里没有地方住，接来我家住，谁有像他这样子这么好的一个人？所以他太太为什么想说，你说这个神好啊，你这么好一个人，但是神让你受这么多苦，你还不死了算了，你不要这个神了，这个很正常，我们可以理解。但是问题是说，还是犯罪，仍然是犯罪啊！比如说，在因为约伯自己后面讲什么，他说，你说话像不干净，在后面讲最后是干净啊，第十节最后干净，因为我约伯并不比口犯罪，但这个时候约伯还是一句话没有讲，没有埋怨，没有一口的罪。
但心里头就已经发出
有一些啊，到后面你看的是吧？
对，谁都不是完全。
那当然了，我们都是有肉体。
诗篇说，饶恕我们隐而未现的罪。里边的东西虽然嘴没说，里边也有犯罪。
好，我们把这个后面的这个讲完好不好？讲完我再把第二章讲完好不好？下次我们再谈这个第三章，我把第三章的第四十节到这个三十一章就是一个概括，但是我们今天先把这个讲完。
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约舒雅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话，因为他极其痛苦。
好，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这个当这个约伯受苦了以后呢，他三个朋友哈、过来安慰他，听说这有一个灾祸来，他就来安慰他。所以你看他远远的观看，认不出来，说明就说已经不成人形了哈，他整个样子都变形了，他朋友都认不出来。然后呢，他的三个朋友呢，跟他在地上坐了七天七夜陪着他，一个人也不说话，一句话也不说话，因为他极其痛苦。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一个什么功课哈？我们学一个对于一个正在受苦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安慰人的时候，也没有从神来的智慧来安慰人的时候呢，我们宁可跟他坐在一起，跟他一起坐，跟他一起哭，陪着他，好过呢你讲那些不合时宜的话，不合宜的话呢，因为人的话，首先人的话是不能够安慰人的，人，只有神的话才可以安慰人。但是如果是说我们对神的话呢是一知半解。我们本意是想安慰人，但是结果呢，就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就好像这约伯三个朋友哈，那他们讲了一大半天的话，我们都后面看了这几十章的圣经，二三十章的圣经哈，他们讲的话里面有没有真理？有。
有。
啊，但是呢，是不是全真理也不全是？说明他们对神的看法是一知半解哈。后来神自己也说了，他说你们对我的评论、对我的讲论不如约伯，意思说他们对神的认识呢还不如约伯，所以呢。当他们去安慰约伯的时候呢，结果就是造成了约伯更加的痛苦，更加难受。然后因为他们怎么去帮助他们，开始是跟他一起哭，结果到后面呢，他们就不停的开始指责约伯了哈，就说约伯你看你受这么多苦，肯定是你犯罪，如果你不犯罪，就是你祖先犯罪，否则的话你怎么会是这样子呢？然后呢，约伯自己他是知道他遭受这个苦难的并不是因为他的罪造成的。所以呢，他就拼命的为自己辩解，但他越辩解，他三朋友越觉得你怎么这么骄傲，跟他讲你都不听啊，你怎么还是继续这样子辩解？他们越辩解呢，他们就越是更加的跟约伯说你错了，你要改啊，你一定是你犯罪，要他认罪。结果反复几次以后呢，弄得这个约伯呢，不但是没有减轻约伯的痛苦，反而约伯更加痛苦。弄到后来呢，约伯就开始生气了啊。他不但对他的朋友生气，他也生神的气，好，然后觉得神不公义啊，就为什么神要把这个灾难降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什么？ 我们学业当中，我们受苦，我们安慰受苦人说，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安慰，我们没有什么话语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就我们宁可跟他一起哭，宁可跟他一起受苦，就像他这个这几个朋友一样哈，就坐在他的旁边，就像这个在这个罗马书的12:15里面讲的。
对喜乐的人朋友，该哭怎样？
往丧葬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
与喜乐人要同乐，与爱慕的人同乐，跟他一起走。
这是什么地方？
在
罗马书
12:15。
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呀，就是跟他一起走的话，你如果不能够安慰到他的话。你不要就是把那个 damage 就是扩大哈，你最起码不在火上浇油，不要在别人伤口上撒盐哈，你不要就做的这种事情，你宁可跟他去受苦，呀，他这几个朋友其实是很爱他的，真的很爱他，因为你到后面再看都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所有人都已经弃绝约伯了，就连他的那个仆人哈，他用人的那他奴隶的孩子都可以对他吐口水，已经没有人去安慰他，已经没有人理他，就把他个垃圾扔到那路边，但他几个朋友呢，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看他，然后陪着他一起哭7天呢，陪他一起在那受苦，然后呢，就是说什么也没有做哈，就是陪着他在一起，所以其实他朋友是很爱他的，只是说他们对神呢没有那么深的认识。然后呢，他们开始帮助他的时候，就切过去，造成了更大的这个伤害。那我们今天约伯记就先查到这哈，第一章到第二章，弟兄姐妹还有什么补充来，还有什么要讲，或者说如果我有讲错的地方啊，我们也是指出来，我们就一起来学。
我补充一句，就是雅各书不后来也提到约伯，就是说。
约伯的这个结局是吧？
结局对，神蛮有怜悯，蛮有恩慈的。
所以这个也是，牧师也是用这个话来安慰许多安慰到了许多人。他要他们效仿约伯的榜样，他的雅各书的这个
第五章12节。第11节。
11节哈。
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还有什么？那行，那我们
做个结束祷告。
嗯。
慈悲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有机会来查考这个约伯记，我们这是在约伯记当中来学习，到时候你自己像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特别是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受苦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抓住这个。主你自己对我们所启示的那个应许，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学习效法约伯的忍耐，我们就会有约伯的结局。因为主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要我们终究有指望，让我们终究能够得福气。主要我们虽然是在这个世界上因着自己的罪，因着别人的罪，我们会受很多的苦难，但是主你可以把这个苦难，把我们从这个苦难当中能够救拔出来。我们所要做的忍耐，能够出于自己的这个帮助和你的怜悯。另外，我们也再一次的为教会当中仍然在受苦的弟兄姐妹来献上祷告，主啊，求你帮助他们，按照你在哥林多前书10章里面所应许的所给他们的苦难，并不过于他们所能承受的。当他们忍受不住的时候，你便为他们开一条出路。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纪念许言和。推你这个夫妇让他们真的是按学习约伯的榜样一起来忍耐，我们将来必能看见他能得到，从他得到这个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这个福气主要我们也是求你继续的生怜悯比较跟众弟兄姐妹，今年的没有工作的也是在受苦当中的弟兄姐妹，求主你继续的生怜悯，我们一起来
阿们。